大家好，欢迎来到男孩聊天室，每周一次，一起聊聊篮球大小事。我是奥斯卡，
我是 QQ，
我是瑞德。
好，本周我们 Plus D 经过了过年之后，重新开启了战场。首先，我想第一个私心想要来聊的啦，就是有一个 MVP 等级的人物，但是很多人以前台篮球迷其实没有什么看过他打球，但是不知道他以前有多强，然后被戏称为交通部长的周宜翔，在这一场终于是爆发，也不算爆发，回归他原本的水准，拿下16分7助攻，然后再加上卢俊祥，他拿了29分，然后带领了领航员击败了国王。那我想跟你们谈一下，怎么看这一场比赛这两个双翔的发挥？
我觉得先讲一下交通部长好了，因为我觉得他算是打出他本季的代表作，可能甚至说是他这一两季来的代表作，就是因为他的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他的自信心问题。那这一场我觉得一开始他有先透过一些助攻，然后他前几投的三分是有进的，那我觉得这个让他打开他的开关，导致他后面的出手是非常有自信，所以我觉得他这场才能打出算他的代表作。那另外一个就是卢俊祥，我觉得卢俊祥他这一场是29分嘛，然后有21分是上半场拿的，然后他两分球是13中8，三分球5中3。那我觉得就是他之前已经证明过他是有这种砍分能力的球员。那我现在比较想要关注的是他下一场的表现，因为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他可以大量砍分，然后有好的表现，但是他的稳定性一直是他还没有补足的部分，所以我蛮期待看他下一场可不可以延续这个表现。
那我们这三位里面啊，有我嘛，然后 QQ，然后还有 Red。那里面其实有两位啊，都是周瑜翔的部长粉。来，Red，你的我们的部长终于爆发了，等了
所以
好
你现在
久，
还是吗？
我现在还是啊。可是我之前就是对他非常有点失望，就是其实已经有点，我有点觉得他是不是回不来，但是就是因为以前
我也
真的
是。
太迷他了，对，但是他终究还是会回来。来聊聊，终于被你吐到这一口气，聊聊
真
周瑜
的，
翔吧。
好，我来。我为什么会坐在这边跟你们录 podcast？我跟你讲，跟周瑜翔非常有关系，因为
这么严重？
我会开始看台篮，对，我会开始看台篮，就是因为周瑜翔，就是那时候他打中华白，然后是琼斯杯，我还记得那时候在天母体育馆，然后他那时候顶着一头金发，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舅舅，那时候我还很小，其实我已经小到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了。然后他那时候就带我们三个人，然后我们就去那边看球。然后那时候我什么都看不懂，我那时候连 NBA 都没在看。然后他们就跟我说有一个金头发的叫周瑜翔，还蛮厉害的。然后刚好我看到的那一场，我印象中应该是打美国队，然后周瑜翔就是飞来飞去，杀进杀出。然后从那天开始，台湾篮球我就只认识一个人叫周瑜翔。然后后来开始比较大了之后，我大概是6年级开始有看 SBL，然后国一开始就看得非常认真。然后那时候已经是周瑜翔准备要去 CBA 了，
最巅峰
的时候。对，最巅峰的时候，那他在 SBL 有多强，稍微资深一点的台篮迷都知道。那他去 CBA 之后，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我觉得是，那个成语怎么讲？浮浮沉沉，载浮载沉，就是他也不是没有打出好表现过。我还记得应该是2020年，2019-20赛季，他在北京的冠军赛还打到先发，
对吧？他在新疆也打了不错，在新疆吧。
对，没有，
新
疆
冠军
没有，
赛。
他在新疆是很多机会，然后效率很好。可是，在北京是都打先发，然后还蛮多球权的。对，然后但是他那年冠军赛一直打先发，隔年他就打得比较断断续续，然后再到最后一年，他因为开季受伤，然后他到后来直接变上不了场，然后就回来钢铁了。然后
我记得他们中间
是
有换教练吧？我说那时候他在北京队的时候，好像中间有
换
教练，
换很多，
换来换，而且是一直进进出出，就像那个洪启超那样，就是他们的谢立斌那个教练，
他们是
对，我还记得那叫谢立斌。
本土跟外教一直来来回换
啊，对哈，
那个
亚尼斯啊，那个外教，那个小光
头，
亚
尼斯，
亚尼斯那个小光头，
亚尼斯，
对
对
对，
然后跟谢立斌，就他们两个一直换，然后你就看谢立斌的话，就周瑜翔就会打先发，
对，
然后换那个亚尼斯，周瑜翔
小光头不喜欢周瑜翔，
对，然后后来 对，好，反正讲回到他回来台湾之后，我那时候真的超期待。然后那时候大家对他的评价就是褒贬不一，有的人质疑他能不能打出好成绩，可是那时候我是深信不疑，我觉得他就算是信心受挫，他回来也还是虐菜。结果其实他那时候季中加入钢铁的时候打得还不差，
还不差，
但是对，但是他的信心缺乏是肉眼可见的。那到了再隔一年，他就直接只打了没几场，然后打了荒腔走板，然后又爆笑，然后整个爆肥，真的是爆肥。他那时候不是，他那时候不是被拍到什么跟什么妹子去开房间吗？就是在路边抽烟的时候，看他那时候真的肥要炸哎、欸！他那时候那个腮帮子，我真的是看到傻了，完全认不出那个周瑜翔，那个曾经是我最喜欢的球员。然后反正就是一路走来，反正大家都有看到嘛，从他那时候真的是爆肥，然后到现在体态算是恢复了。但是我觉得我最想讲的是他在这场这个礼拜打国王的比赛，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非常享受比赛的。是他从 CBA 回来钢铁也没有看到的那种样貌，所以我接下来我觉得他应该会打出让别人对他改观的这个赛季。对，
好，感谢你分享了一下那个理想粉的小故事。但其实啊，虽然因为我大瑞的，对吧？我大瑞的一届嘛，但其实我看周瑜翔的时间也差不多。但那时候，我应该是认识的时间不太一样，我应该再稍微再早一点点，或者反正应该差不多，就是他那个刚加入打新，但是还没打，然后他在打一个东西叫海峡杯，然后那时候我就在电视上看转播，我想说为什么田磊染金发，因为我以前是田磊的粉丝，我想说什么时候
差太多，差十公分呢、欸？
我想说什么时候田磊染金发
呢、欸？
他那时候就真的穿田磊球衣上去打，
哦，真的假的？
真的，他那时候穿田磊一号田磊球衣上去打，但是是金发。然后我想，我什么时候田磊染金发？然后我就在看，哦，周瑜翔，我想，这个人看起来蛮强。然后后面其实跟瑞德就讲差不多。所以，然后当年他们在对玉龙的冠军赛，我还有去现场抛彩带，
在新庄嘛，对不对？
对，在新庄体育馆，我是有去。
布拉那时候，
对，布拉那时候还有科比伦，
然后
对，还有那个小四苏一杰。然后那一年我是有去抛彩带，然后其实故事都跟瑞德差不多，就是其实我也是。Big fans， 所以我现在看到周瑜翔，他这一场，我讲白了就是玩开了。你看他的那个表情，那些庆祝动作，就是，他其实他从进第一颗球、第二颗球，他就已经就那个自信跟庆祝动作就出来了。然后我记得有一球他快攻传给卢俊翔，就他卢俊翔连拿八分的时候，他一传给卢俊翔，他是直接对着下面摄影机直接先摆 pose。卢俊翔还没进的时候，我想说哇，现在已经玩这么开了。
对啊，前面几年的周瑜翔应该是不会有这种样子出现。
对，我觉得是真的很开心啊，他终于有点回到我所期待的周瑜翔，就我觉得这才是他基本的能力。那如果他真的再把切入再找回来一点点，我觉得他跟卢俊翔真的会超级恐怖，认真的会恐怖，而且
真的。
而且我这边提一个大家有点被低估一点，就是周瑜翔的防守其实很好。
真的，那天都在守杨建明的。
对他守杨建明守的也很好，然后现在会去守曼尼高，然后他以前在 CBA 他是专门上去锁对面的小洋将，那 CBA 的小洋将是什么路数的，我想就不用多赘述，就是你不注意就给他砍个四五十分的那种小洋将，他就是被派上去锁那些洋将，所以然后卢俊翔就也入过防守第一队嘛，就是至少卢俊翔的防守不差，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如果都能保持健康且自信的情况下，我觉得会蛮恐怖的。
嗯，认同。
对，然后
周瑜翔的防守，我补充一下，你们记不记得他那时候回来钢铁第一场打梦想家的比赛？那时候梦想家不是找回那个吗？希克斯。
对，
那一场梦想家等于说开箱希克斯嘛，然后那一场钢铁就用周瑜翔去守他，然后直接就把他守到就拿机票回家了。他好像只打那一场，对不对？
这么狠，
希克斯只打那一场。对啊，对，就回家了。对啊，
反正。是我自己是还蛮期待，而且板凳上面其实小白我记得也希望他可以赶快回来啦，不然他们三个后场再加上领航员的三个大洋将，我觉得会对季后赛的排名造成蛮大的一个动荡，我觉得。
嗯，保底季后赛感觉如果是这么高档的表现，我觉得他们有机会保底季后赛。
哦，保底，
你说如果哇保底我倒还不敢讲，因为现在到现在联盟的三到五名真的是太动荡了，你随便一个人一胜一败就基本上就会大喜。
嗯，那 对啊，对。
好，那
哎，等一下，可是你们刚才说周宜翔的防守，可是这礼拜杨敬敏他表现的还不错，你不是说他是周宜翔守吗？
没有，就是、周宜翔如果有跟他同时在场的话，
然后
对，
因为他们同时在场
的位
其实不高。
嗯，了解了解。
应该是说杨敬敏对位周宜翔其实讨不太到便宜。
了解。
顶多买买犯规了，但不会说到把他打爆 的那一种，因为毕竟两个人其实我讲白了就是 MVP 等级啦，就是那一场 MVP 那一场周宜翔也是 MVP 等级的，杨敬敏也是。
对。
那、那既然都聊到国王了，好啦，那我们就顺便聊一下有一点惨的国王，就是也不是说他们烂，但就是真的遇到伤兵潮就真的没有办法，他们年后是吞下了二连败，然后伤病是真的太多啊！你看曼尼高一个人累成那个样子。那你们从国王这一段伤病潮，然后这一段连败，就你们有看出什么？就是可能板凳上面有一些可用之兵啊，或是他们几个伤兵陆续归队之后，他们接下来下半季要怎么走？要怎么办？现阶段的他们，
我觉得他们现在伤病潮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让曼尼高去打一个组织的角色，那当然我是说他的串联是非常好，就是他甚至这礼拜有破联盟纪录的17个助攻，然后但是我觉得给他，对，但是我觉得他来当控球，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的看好，是因为他的失误真的太多，而且你们可以看曼尼高他就是一直冲一直冲，他就算被对方进完球之后，他也是发完球出来他直接冲到前场去做一些配球，可能传掉或者他自己来，那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没有像林书豪、林书伟给人的那种稳定感，因为他就是打很冲的球员。那像那天他们对哪一队啊？工程师，我记得是工程师，他有一波是连续三球失误，他不管是他传太高，或是他地板球也队友没有意识到跟他的配合之类的，我觉得他们有时候需要慢下来，但他们现在就是没有那个阵中没有那个人物可以让曼尼高慢下来。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他们伤兵潮的问题，对啊，对啊，对啊。哦，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安妮奎，我觉得安妮奎他表现不太好，我自己觉得
变安妮亚了。
就是你看他对工程师的比赛是一分八篮板，那当然他没有什么出手，好像只有出手三球而已，但他的效率是正负值是-19，是全场最低。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洋将，你也有上二十几分钟的时间，你我觉得这个表现是蛮不及格的。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在其他队可能是会领机票，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国王队可能还有给他机会还是这样，也可能是因为国王队现在不敢 thank you 啊，因为穆伦斯的状况也没有到特别好。对，
欸，这边我想提一下国王队啊，就是其实就刚刚讲到曼尼高去打组织，其实坦白讲真的没有人了，因为李威廷现在明显就 还很不稳嘛，而且他感觉李威廷上来的话，以砍分为主会比较实际一点，然后但曼尼高就必须得要去承接，那当然如果离开一会儿可以把他分担一点，然后我觉得很好。那讲到安妮奎，那其实Tony Mitchell 其实这一场也没有到之前的这么活跃，就很明显的其实就是那个国王的挡拆打不出来，他们现在已经没有挡拆的发动者，因为你用曼尼高来主控的话，很明显就是曼尼高往里面杀然后往外分，所以你会看到这两场比赛尤其像对国王对领航员的那一场，他们首节三分球9中8，其实很多都是曼尼高的突分去吸引防守然后传出来，但是你叫曼尼高去打挡拆然后调给那个安妮奎或是 Tony Mitchell， 我觉得那有难度，
也是有这礼拜好像有一球但很少，
对，但就是很少，就是你不能太期待曼尼高来做这件事情，这毕竟就比较不是他擅长的事情。 对那安妮奎毕竟他就很菜嘛，而且我自己觉得啦，安妮奎为什么国王会签他，就是就没钱，就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
我靠，
就是
某种程度应该是有这个。
你想嘛，穆伦斯一定不便宜啊 ，Tony Mitchell 以他的资历一定也不便宜。那曼尼高
，Tony 应该对 ，Tony 应该蛮贵的。
Tony 以前在
NBA
打完之后，他去 PBA 是有涨身价再回来的，对，他在菲律宾是有涨身价，
而且
曼尼高。
他们本土花最多钱，你看林书豪，他最贵。
林书豪，对，
林书
豪，我觉得他的薪水
Q
超过很多洋将，对。所以我觉得
林书豪应该超过很多队吧？
对啊，他真的太贵。
林书豪应该超过一整队吧？
对啊，所以我觉得安妮奎有点像你们以前如果有看 SBL 还记得一个大洋将叫麦克连。
哦，但我觉得他，
你们记得
他，我觉得他没那么差哎。我说
你们记得他是怎么，你们记得他是跟谁来的吗？是跟 OJ 没有一起来的。
OJ，
我记得
跟 OJ 配的、
啊。他其实就是有点像是薪资下的产品，
可是类型，对，可是类型不太一样。
那个薪资啊，就是我签剩下的钱，我就只能找到这个洋将。那我就只能找安妮奎这种第一年打职业，就是你刚毕业，你第一年打职业，我给你一份合约，让你来台湾来打球，然后这边有 NBA 状元、NBA 榜眼，你要不要来打？那当然，我要是安妮奎，我一定也说好嘛，对吧、啊？那当然，因为穆伦斯真的出赛率太低了，安妮奎才会一直赛场上。
而且必须说，就是还有这个海登这个点，就是因为他们东超还有要继续打下去，所以他们没办法 thank you 海登。导致他们没办法去换一个别的洋将来打他们的 P 联盟，因为海登他的资格是亚外嘛，但他在 P 联盟是洋将，但因为他还需要他打东超嘛，所以对吧？选择性又变少，这样。
对啊，当然，你们觉得要换吗？你们觉得现在还要换洋将吗？国王？
我觉得需要因为穆伦斯的状况我不是特别看好。
对，嗯。
但是感觉你不觉得国王就是不会换穆伦斯吗？怎么动都不会动到穆伦斯啊？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他是签一年的吧，就是他那时候签三年，
他是签复数年合约，对，他是签复数年，
对，然后今年，
对、啊、
对对对，
今年第二年，
最后一年，
今年第三年，
可是我觉得，今年
第
二年吗？
第三年，
对啊，第三吧，对啊，
他刚来的时候签
三
年，
对，今年第三年，
对啊，对啊，但反正我觉得国王现在的状况就是跟我之前讲的差不多，他们整合我觉得不太好，你现在就算把他们的伤兵全部加回来，配现在的洋将组合去打，我觉得其实没有。强到说会让人家觉得没办法处理他们，但是如果你想你把他把穆伦斯这个点换成一个可能展示能力更好的大洋将，那真的就没办法，就是真的赢不了了，别人就真的没办法击败国王。
但你说现在季中要这样换一个比穆伦斯，就是会不会比等他受伤回来风险更大？
没有，我觉得要换的不是换穆伦斯啊，可能安妮可以有这个空间去换，因为穆伦斯。
我知道
对，
对，我的意思是说，他需要找到一个有主宰力的大洋将。
嗯，
对，因为他们现在大的这一块是他们阵容里面缺失的嘛。
对，
对啊，
我自己是觉得我的看法，我自己是觉得不用换，他们就是等伤兵全部回来，因为我觉得他们再换有点像是那个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感觉，就是你看哦。杨敬敏跟林书豪还没有真的磨合过，杨敬敏加 Q 加林书豪也还没有真的磨合过，杨敬敏加 Q 再加上林书伟，再加上李凯燕，再加上曼尼高，再加上穆伦斯，根本就还没有磨合过。你现在如果又再找了一个新的洋将进来，又有新的洋将磨合问题，尤其现在大家都登陆三洋将选两洋将上场嘛，那你每一场的登陆三洋将组合是不是又要再去试？就像是马布尔刚加入的时候，你必须得要有一定的空间让他去试。那我觉得，我坦白讲，国王的。扣打我觉得快用光了，在这次的伤病潮我觉得已经快用光，你如果说现在再找一个然后再等他来然后再用一些扣打再去换，不保证会有前二哦。
那我觉得我蛮认同 Oscar 这个，因为我觉得首先林书豪嘛，他就是算最强的那个球，现在算 P 对，那我觉得等他回来的话他再去带领这些可能其他年轻球员也是会被他带起来，所以我觉得不着急换，而且像你刚才讲磨合，觉得他们还没有，就是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完全提过，我觉得也是
没到
试
过、
啊。对，
但是你试的如果不行，其实也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换反而有点更添乱。
对，
哇，更添乱。而且安妮奎也是有好的表现过了，而且他如果林书豪来，其实他在吃饼，其实也不差。
嗯，够了，对。
而且 Q 妹马上要回来。
嗯，
有没有可能刘海登啊？然后把安妮可以 thank you 掉，因为 Q 回来，
有可能
说，对啊，其实有可能，
真的，
因为
海登是大，而且海登是大的风险，
对，他们缺一个大风险的射手啊。而且我这两场看国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只要外线一宕机，他们是基本上是落赛，
真的。
他们这个礼拜有一场比赛，他们外线投了45个，
第二应该对领航员哦。
对啊，他们
第一节九中八超准，然后后面就没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是有可能留海登的，虽然海登也不说到非常准，但至少比简又准什么？
嗯，
对，
简又准看起来是没信心的，
简又准是心态崩了。现在最准的，我觉得应该是李威廷哦。
但李威廷这礼拜也不准，我觉得自从上礼拜我刚讲完他的进步奖之后，他这礼拜先打脸我，我这礼拜直接被打脸，我很关注他的表现，他这礼拜没有，他这礼拜真的没有。
我自己是觉得他的那个，如果他要打到一号位的话，他的处理球跟他的防守还要再进步。但
哎，真的处理球，对
对，
因为他这礼拜我记得有一球直接中场被压迫，
被高豪锁住啊。
对对对对对。
但毕竟他也才第二年啊，我觉得他在第二年可以证明说他自己的进攻是有办法在这个联盟生存的。我觉得其实对他的今年来讲就及格，毕竟他上面还有个学长养了三年也没养出什么东西。
你是说我们的新北 JT 吗？那个业配赵领前，那个前赵领业配赵接那个新北 JT，
反正你们就继续酸，我就业配赵接先赵领，明年去 SBL
送两个
中指，对。没有，他正常送我两个面包，在外带一个麻果。
欸，我本来其实蛮喜欢他的，但是他发那个业配照机那个限时动态，干我直接这个人我直接不行，我直接从此变小敏黑。
小敏，他叫一叫，真的以为自己是接班人，会不会？
应该是他。欸，可是我觉得他的体态也没什么改变的，就是感觉没挂什么肉上去，
都一样啊，
对，连宋信浩现在都比他还重。
我觉得他已经要被淘汰了。
对了，他要被淘汰了。
对，我觉得再不努力，因为毕竟他现在看起来苏菲凯的那个有时候的轮替顺序在他前面。
嗯。
那聊完国王啊，那我们来聊一下，然后这一周一样有两场比赛，然后国王的最大加强敌好了，原本的最大加强敌富邦勇士。好，富邦勇士在这一周是拿了一胜一败，然后我特别想聊的是，富邦勇士的两场，他们的得分是非常非常悬殊。他们在对梦想家只拿了73分，在对上工程师拿了102分，两者整整差了29分，快30分的差距，在两天的比赛。那你们怎么看？就是这两场的富邦勇士。
嗯，我觉得跟他们三分嘛有很大的关系。你看他们有一场三分33投只有8中 24%， 然后另外一场是29投13中 4×5 的命中率。我觉得现在的篮球趋势就是你只要三分投不开，像你刚才讲国王的问题也是三分只要落赛那很难赢球，因为你看他们那一场三分投不进，那一场又是对梦想家嘛，那梦想家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内线很强的防守球员，那你三分投不开，那我觉得你两分也不太可能，投到什么更好的平。所以，而且尤其是那一场佩登，特别讲一下佩登打梦想家这一场，他只有3分4篮板，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及格的数字，对一个洋将来讲。而且他，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他有点软这一场，
我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蛮软的，就是他。他感觉只能吃本土，他面对洋将他是吃不掉的。可能我觉得他的爆发力也没有说那么的好，这样看起来就是他这几场打下来，我觉得他强项也不是他的爆发力，但他投篮也一直找不到他的感觉，所以变得
他很怪。
对，变成说他也不敢投了，
他
其实有会放投，但他也不太敢投了。那我觉得就变一个很尴尬，就是他感觉只剩吃饼这个功能，然后有时候还吃不掉这样。
您前往美国的班机已经准备好了。
哦，哎，等一下，他们是不是有找一个什么 maker？ 到底有没有那个人？
不是找
maker 是那个好像那个、
啊、那个是一定
的，
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
那个对 maker 好像是我那天好像听那个谁，应该是转播的时候，奎哥讲说 maker 是好像是每日，就是每日合约啦，就是你简单讲就是、哦、我们看你还可以，你就继续啊，如果不行的话，那就谢谢这样。
欸，但我必须说，我去查一下这个 maker， 蛮强的，我觉得就是他打 G League 的一些 highlight， 蛮不错的。
他是 Star Maker 的弟弟还是哥哥？
对对对对对，
是弟弟吗？
弟弟
。
我有去看他一些 G League 的 highlight， 我觉得不错，就是感觉爆发力是比佩登好，防守也有。但我不知道他实际打的怎么样。啊，是啊，他手长脚长，是啊，是
210公分。
对对对。
对啊，
有三吗？
我觉得，可是我觉得富邦有三分吗？不知道，有吗 ？QQ，
我不确定他的 highlight， 他的 highlight 是有，但是像之前佩登的 highlight 也是有三分，害我以为他很会投，
看 highlight 不准啊，来了打了就知道了。
石门的 highlight 什么都有，看起来俨然就是个 Jokic。
哎、欸，你干嘛？又阿提诺的 highlight 也什么都有啊，战斗陀螺哎、欸。
你说梦想家时期吗？
被骗了。
好、啊，没有。但我觉得富邦他们，我觉得他们就是在等那个啊，有签下来的新的那一个小
队。对对
对。他就在等，他们其实应该主要还是着重在他的部分啊，看他可不可以把富邦的锋线得分把他爆，把那个爆分挂在计分板上面，因为现在就是少这个人嘛。
那天听那个勇人教练的赛前的一个访问，我感觉他是他们富邦这一季的核心。你看，从他们这一周的保护他，不让他上场，因为他的体能还没回来，不敢贸然，像怕他会像之前那个布朗一样，博朗还布朗，
嗯、
对对对，怕他打一场又爆笑。
博朗，
对，那就是他们哦。其实我那天听到一个很伤心的消息，是他们说辛特利不太可能回来这一季。其实我。哎，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我其实很希望他回来，因为我真的是辛特利粉。但他这一季啊，我不知道，蛮伤心的，蛮伤心的。
对啊，我也是。
我没有预期他季后赛会回来那种大杀四方，但看起来蛮难的。
那今年先把
那个，
今年先把他注销掉，明年再把他签回来也是个选择。
哦，当然是啊，当然是一定会把他签回来。
对啊，可
是、就
是、对啊，但问题就是你接下来就没有辛，就是你这个赛季就没有辛特利了。
对。
就是一定要那个小王将真的够力啊！就是有像勇人教练说的，真的要到核心。
对对对对，嗯，因为我觉得富邦他真的是需要一个小洋将来支撑他们的体系，不然你看他们其实有不错的内线球员直接作废，如果没有小洋将的话，你看曾祥军，对曾祥军，然后你看那天他还有史博文，像那个徐静德说，因为工程师那一场对面三大，导致他也没办法上史博文。因为他就是把史博恩定位在4号，那他进去一定扛不住那个对面的那个210公分的大洋将，所以变成说史博恩这个人他也没办法上。你看一次就少三个还不错的球员，就是放到别的队都是算可以上场，直接因为他们现在少了小洋将，所以他们就没办法，他们只能摁战板凳上，我觉得是蛮浪费的。所以我自己会蛮期待那个新洋将这礼拜开箱，下礼拜。
而且我这礼拜有看出一个他们没有小洋将最致命的点，
嗯，
就是他们打梦想家的时候被马布伟一个人直接打爆。
哎、欸，真的，对
他们的
讲到重
点，
他们的大，对啊，他们的那个锋线防守资源，就是我先把史博远放在本土里面，本土的锋线资源没有一个人挺得住，挺得住那个马布伟，
完全
对。那他们洋将就更不可能嘛，赛事后一直被拉出来打。
那我只能说，我觉得，嗯，对，就是马布伟他。算这礼拜有打开来，就是其实我不知道他这么强，我自己
很强哎、欸，
对我不知道他，
我不知道他这么强，
真的我不知道。
哎、欸，没有，我一直觉得他长得很像那个谁，那个 Mikal Bridges， 我觉得他长相跟那个身形比例，我觉得跟他蛮像，我常常都有一种错觉。
其实我之前在马布莱之前看 highlight 的时候，就是好像就是长差不多那天那个样子，就是他打出了 highlight 中的自己。就不会让我觉得说我看 highlight 没有骗人，不像石门，
又要石门，哎、欸，石门是什么五星高中生呢、欸？
啊，石门是五星高中生、啊，
四星，五星吗？五星还是四星？
哎呦，怎么变成
气了？
怎么领机票？
所以我觉得富邦真的关键就在他们的，关键真的就在他们小洋将，那希望那个小洋是真的可以有料点。那、啊、富邦的本土嘞？你觉得除撇除掉洋将问题，富邦的本土在这一周的表现？
各位，赖廷恩啊，各位，我记得我把他放在我防守第一个，他真的，我觉得他防守真的很强。七超姐，各位，
赖廷恩防守第一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下礼拜会上一个我们的年度预测、季中预测奖项、
啊嗯。对
对,
对，
先前情预告一下，那个 QQ 的防守第一队是由赖廷恩的哦。
我
哎、欸，而且他七个超姐是对位高国豪。
真哎、欸，而且他有直接点掉的那一球，
对
那种
很多，
对
很多，
对他，
而且是最后倒数几球而已，
对
就决胜球了。
他可以单防，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不简单，不简单。
那这样赖廷恩可以打中华队吗？
你说中华队吗？ 要看他有没有兴趣导向，看他是兴趣导向还是长期规划，
还是想要打八到十年的、啊。哎、欸，我还想讲赖廷烨一个点，有没有发现？虽然那个梦想家那天是把富邦给算打爆了，哇，算打爆、
嗯，
但是阿吉拿11分呢、欸。
嗯，
他直接对位阿吉，然后阿吉是打针就是非常非常不舒服，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嗯、没有他过往前几场那种，也有可能是因为马布尔打太好，所以阿吉有一点必须得把球权释放出去、
哦，
但是在我看阿吉对赖廷烨的对位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阿吉讨不到什么太大的，
没错，
赖廷烨速度不会输阿吉，但他整整比阿吉厚了大概一倍，
对，哎、欸，我觉得嗯。就是赖廷烨的防守真的是很黏的那一种，而且他会一直给他们，就是一直给对面的后卫压力。变成说，可能他们就要过半场之后，先把球先快速的先倒给别人，导致他们可能球权减少，然后出手数也会减少，就是比较难去组织整个球队，
节奏也被破坏。
对对对，
赖廷烨真的，
但搞不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马布尔直接打开，我觉得。
因为你后卫锁得住，你中锋四五号锁得住，但是你锋线没人锁住对面的锋线。好，那来讲一下那个梦想家好了，就我们刚刚其实讲聊到了马布尔的很多，那你们觉得这样马布尔算有融入成功了吗？在上半季的实验过后，你们觉得他现在这样算只打了一场成功的、啊，但是你们觉得，哎、欸，上一场马布尔登陆，我记得也有赢球的，在打，
我记得这几场都还不错、啊。
对对，
哇，那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梦想实验家精神成功，你们觉得咧？
梦想实验家，
我自己觉得还要再看，因为我那天有听到主播说一个重点，就是登马布尔没有登麦卡洛，是因为老吴他受伤，所以他们少一个控球，然后那个控球就是阿吉下去之后，马布尔要升任这个位置，所以因为马布尔是打替补，那我觉得这个点就是如果。老吴回来的话，那球权马布尔势必又是要减少一点，因为老吴就是打控球，因为老吴也只能打控球，他没办法打其他位置。那我觉得马布尔他的球权又会减少，而且我仔细看一下马布尔他的打法，他三分这场八中，跟两分十中八，但是他很多球都是需要他自己运球一些节奏，对他一些节奏的变换之后的拔起来投了，他不是那种 catch and shoot， 当然也有，但不多，感觉他就是很吃球权，就是他要投三分也是自己来的那种三分，也不是助攻给队友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可能还要再看。嗯，
哦，那我讲白就是，如果马布尔现在实验替补控球，如果球队就是他可以屌出这个表现，然后球队又可以继续赢球的话，就算如果 DNP 老吴，然后继续让马布尔这样打，我觉得也没有到不行，
合理。
就是阿吉打一阵，然后马布尔打二阵，然后再配大B或麦，然后再加麦卡洛或布伊德，我觉得。很恐怖，
欸、我觉得讲这个，啊，你说，
尤其梦想家防守是真好，是真的好，
哦，对，确实
可以把富邦守到只拿73分，我觉得真的不简单。
嗯，
尤其富邦这一场，我看前面其实他完全没有让啊，就是用力打，超用最用力打，
对，真的，富邦现在没有让，富邦现在没有让，
让不了了，
对，
对啊，但是他可以把他让他守到只拿73分，我觉得梦想家的防守真的是。我自己在我心中联盟第一啦，团队防。
嗯，欸，那不知道，那我们说一下布伊德好不好？就是你看他这一场两分14中5，三分3中0，虽然数据是14分11板，但我觉得不太 OK。他自从开季之后，那一段被我们大家称赞完表现之后，他一直就没打出来。
开高，
你觉得是什么问题？对，你觉得什么问题？
我觉得被看破手脚。
嗯，对
啊，被破解了，
对啊，他讲白了，他体能真好，然后体能是真的好，然后体格也真的很好，但是他的怎么讲，他技能包太少了，我自己觉得他技能包太少。当他没有办法用他的肌肉硬结的时候，真的，因为我觉得他前期大家还不熟悉的时候，他可以用很多他的机动性去得分，他得分其实靠他的机动性，靠他的体格去得分，并不是靠他很华丽的单打技巧或者是他的技术去得分。所以我觉得在那你要靠机动进去得分，那势必你得靠团队的战术配合嘛，你才有办法去发挥。嗯，那当你对手越来越了解的话，然后去针对布伊德这一个点，因为毕竟他是洋将，一定会被针对。那针对他这一个点，如果被断掉，然后但是布伊德又没有自己又没有其他技术可以去 得分的时候，那就很难，他就是一定会陷入挣扎，他就真的剩肌肉在那边狂冲猛冲，然后就可能拿个双十这样子，但不会有开机那种太惊艳的表现，尤其他的三分很不稳。
他三分是不是有点肯尼化，就是有点
肯尼化？
对啊，不是
很
什么新
词啊，
现在那么臭就对了，
不是这一块。欸，我说认真，你看这一波前肯，就是很多球倒给他，他有一步的空档，他选择假动作之后，对，往内切，我觉得就是有点在三分。
他完全没有自信哦。
对，
那是不是要把 Kyle Julius 找回来啊？ Kyle Julius 说他可以修好陈佑伟的投篮。
欸，对，我有看那期那个他们的选秀，我有看
他说他可以修好陈佑伟的投篮，
我真的是不信。
他说他是什么 Shooting Doctor， 他是 Shooting Doctor，
你信吗？
哎，欸，可是我觉得他那时候在的时候，前肯尼投篮是不错，是后面
在底线
好，底线好很多。
哎，欸，他那一季超
完全不
投了，就是，真的三 D，
而且他超多抛投，他很多那种挡拆之后，他走蛇形，然后各种抛投，他那时候把握超高，
他那时候技术也不错啊，现在真的剩防守，
对，他现在真的是剩 D 了，快变 DD 了，三 D 变 DD，
他现在就是那种，他现在很多那种一刀杀到底的那种，跟那时候以前。挡拆之后还可以去做很多变化，都不太一样。
而且他一刀杀，
好像进攻坏掉了，
也没有说特别
强。沃口了，
哎，沃口，
沃口直接弥补前肯尼这一季的迷航。
哎，真的真的，
哎，弥补的
沃口真的很顶，
非常
真的。
还是我们用他规划，用他打中啊，对。
但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还是支持规划内线啊，因为如果是锋线的话，
对，我是说马上要用的，马上可以用的。
当然了，现在有谁就一定可以，我觉得。
对啊，谁来谁行谁上啊？
对对对对对，
小班霸叫我
来。你刚说班霸好啦，我们你签个十年规划合约，我不计前嫌。喂，不能这样子。
十年多少钱？无偿吗？自费规划。
那跟你说十年，哎，欸，十年这样我可以赚多少钱？啊，我假球一场可以赚多少钱？这样。
哎，欸，他才拿三万，
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
真的。
不能，不行啊，不能回来啊，这个一个回来，吴静也要回来了。好，那我们聊完梦想，刚刚聊了很多梦想家嘛，那聊一聊这一周有一支球队在情人节跟他的教练说了，不是 thank you， 是 respect。我们这一支非常尊重 respect 的教练，非常尊重 respect 的球队，工程师。换了新的教练，然后也拿了一胜一败。那你们怎么看工程师在这两场的表现？然后还有我觉得进步最多的调度，对，我觉得这两场调度变得非常舒服。
哎、欸，我是觉得初五把人家开掉太狠了，
继续放年假啊。
初五开工把人家开掉，
就是你就是从初六就继续放啊。
啊，没有，我是觉得，应该这个是早就决定的事情了。
对对对，我也觉得，
对啊，而且也早就，是因为那时候
六连胜
嘛，
啊，对，六连胜，对，
对啊，被埃夫伯救一波，不然其实那时候应该就会换，对啊。
好，虽然大家现在听众听我们是第一集，但是其实我们前面有试录好几次，就是其实我们一直觉得那个米兰教练就是有点像 Plan B 啊，就是那个连冠轮落不行，随时基本上就是米兰教练会接手，而且之前也无法看到米兰教练在暂停的时候是执行战术的那一位，然后在休息室是有一点也是会跳出来讲话的教练，那现在他就直接空降总教练。
我觉得这礼拜工程师让我比较惊艳的是霍利菲，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抢篮板，
霍利菲
对啊，他篮板痴汉，真的15分16板，他对富邦这一场，而且16板里面有9个进攻篮板，而且富邦是三塔阵容，他可以这样抢，我觉得是真的很厉害。
哎，可不可以还是可以规划？
每次看到罚球，我都很想笑。
哎，但他罚球还没有进步，是不是？
其实他罚球没有到大 B 那么烂，我觉得。
对对对，
他这次很特别，
蛮特别的。
啊，对，他要站很开，然后站平的，然后有点蹲马桶那样，然后把球这样往上丢出去。
嗯，
对。但不差啦，我觉得已经很堪用了，真的很堪用。以第三羊来说，第三、第四羊来说，
就而且，
对，
配合工程师的阵容，我觉得还蛮适合的、啊。
对，
因为你高国豪跟艾富博就拿掉一堆球，克拉要求， 对啊，他们的第三个洋将基本上是不用求的，对啊，
就是来一个把苦工做到极致、极致、极致再极致的洋将，大洋将就好。我觉得霍利菲完美胜任。
我觉得他们方程式的四个洋将是真的不错的，就是互相嘛，他们不管是互补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都不错，就是也没有谁特别要被 thank you。目前我觉得，
对啊，嗯，蛮舒服。
现在看起来应该不会了。
就是人舒服，但赢不了球，你知道？就是，
所以换教练了。
对对对，所以我期待他们打
换教练，马上就赢球了。
对，但我觉得他们，
欸、但你这样讲，我觉得对林冠伦不公平啊，因为那场国王真的是惨阵，
哎、欸，真的，
主力全部对啊，主力全部都没上，
确实还看不太出来，
还是要该给 respect 还是要有。
对，
对，
respect,
而且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对啊，回应一下你刚刚讲调度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还需要再观察。因为我觉得，就我观察下来，每个新上任的教练，他都会把一些冷冻库里的东西拿出来解冻一下。那之后要不要放回去冰，他要再决定。
哎，这真的，这真的，我跟你讲，
对，像对啊，像去年梦想家不是换赖柏林吗？然后不是整季周伯成都没上，
然后
赖柏林
上，
然后周伯成对，周伯成直接打先发，然后后来周伯成到季末也是都没上嘛。所以我觉得调度的部分，我在观察，你一个教练新上任，他还是得找到一些。他之后要摆进轮替的人嘛，
没错，
他现在就是还在实验阶段。
对，
对，
像他这一场，我记得他有在打国王的时候跟富邦说，然后有把田浩放上来嘛，然后最后也会把张杰伟放上来，反而冷冻王子刚，哎、欸，冻到坏掉，
哎、欸，真的，对对对，这个我有注意到，
我蛮意外这个点的，竟然王子刚竟然会穿着球衣坐在下面整场，我自己是蛮意外的，虽然他本季状况不好，但竟然会到整直接被冻掉。好，聊完。
但工人之下一半还有一场对国王的比赛，就是工人之他们下一场还有一场对国王的比赛。我觉得我还是我不知道，我原本想说他们看他们下一半对谁，看他们能不能真的打出一种一点他们换教练之后的内容。因为我觉得打国王，我觉得不太准，因为国王像刚才瑞德说，他们的阵容现在很残破了，所以我觉得看不出什么。对，比较激烈的那种对抗。
哎、欸，但 Q 是不是可以回来了？
他感冒哦。
对，他是可以回来，但感冒对不对？
他没有讲他感冒，可以的，对对对。哎、欸，可是你们真的觉得工程师的比赛内容会差很多吗？其实我自己看，我是没什么感觉。目前还看不出来。
我也看不出来。
我觉得目前还看不出什么。
对啊，对啊，看不出什么端倪。
但我觉得工程师的阵容是真的不错，不应该在上半季只拿第五。
嗯，
我觉得他们、你基本上一二三四一到五号他们的资源先发跟板凳资源是真的都蛮充足的。
没错，
然后你也有一个超强洋将艾夫，但是现在好像没有阿杯真的赢不了。
哎、欸，真的，我那天有看他们统计啊，就是
有一个普卡，对不
对？
对
对对，打富邦之前没有阿北是零胜三败，那打完这一场就变零胜四败，他们没有艾福伯就赢不了，对吧？
只能说，
我觉得这会是一个他们要面对的问题，因为你总不可能，比如说他们真的进季后赛，你怎么可能每一场都要求艾福伯打出那种高水准的表现？虽然我知道他有能力，但是他也有那个年纪在，而且季后赛的强度是更高，我觉得他们还是要找寻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或是怎么讲，我也不知道配合。就他们感觉赢球还是靠 F 国，就是他们连对国王的那场也是这样。
其他的火力还是不够啊。
对，真的。
你就说对啊，除了高国华克拉，还是没有再一个人跳出来。
哎、欸，刚瑞德有讲到高国华跟克拉这一点，我蛮想讲，就是高国华算了，他这两场的数据没有到说特别豪华，但是。在看比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的进攻企图性回来非常多，比起上半季后的时候，他是真的只是没进而已。但是他的进攻企图性，有时候该单挑就单挑，该切该攻就攻，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比较想看到。那反而克拉，我觉得他减少了很多，我们之前所说的他比较低效的运球，然后的中距离跳投、就是，
不必要的运球，
对对对，他的工作有做变简单很多，那只是可能他们的手感就是真的还没回来。但是我觉得，
对
他们这两位都在线上，而且迪迪这两场也醒过来，困饱，
没错，
睡醒了。
其实我想补充一下，
他还骂，
就是
他有生气，我有看他生气。
What the fuck？
对 ，What the fuck？
他声音蛮好笑的，其实就是喷喷。哦，就是我刚才想要补充一下，就是你刚才说那个高国豪的点，我觉得你看他这礼拜对富邦那球，他们最后输两分而已嘛，然后他们有一波球权，高国豪是单挑，而且他最后是
我知道你讲，
对他有晃出一个空档，只是他没进，蛮可惜的。
而且
我那球
中距在底线嘛，
对对对，那球我觉得有他有打出那个架势，
我觉得工程师目前我觉得还算在往好的方向走啊，那就看一下他们。接下来那个三到五名之争到底是会怎样的变化？还是我们要来预测一下，这三队哪一队被踢出季后赛？
哎、欸，我觉得可以，
哪三队？
领航员、富邦、工程师，选一队踢出季后赛。
工程师吧，工程师吧。
对，我也是。
工程师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啊，我自己觉得是领航员，就是
我觉得是工程师。我觉得领航员基本盘太稳了。
哎、欸，不知道，等一下，我先问一下 Oscar， 你刚才才说他们双枪要复活了，然后你现在加上小白回归，然后你现在直接说他们要被剔除，真的假的？
对，你娓娓听我道来。
就是、
欸、
你说
我不
讲。我觉得，就我现在来讲，因为他们现在其实战绩差不多嘛，然后状况其实也都还在调整，但是我自己觉得，如果说你以下半季还有20场比赛的话。我自己上限是比较看好工程师，我觉得工程师的那个上限比较高一点点，但领航员就是我觉得他现在真的打得还不错，但是我觉得他的上限进步空间会比较低一点，就是他现在已经是有点像是领航员这个阵容的大概 80% 了，
差不多了。
你已经发挥到 80%、可能小白回来会到 90%,95%, 但是他的进步空间在这20场我对我来说就只剩 20%, 但是我觉得工程师现在大概
65%。
欸、对、
哦、你说那个 Graham
对啊，领航员有一个现象这样，对啊，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林振扛不起来。你像小杨家里就一定要
有
本土四号位啊，省长今年就不在轮替名单里面啊。对啊，那
你还是白部长跟省长，
就是就是现在本土四号位最大的点就是被放投嘛。那林振我知道他会投，但就是很不稳，可能像上一季的舒适圈。所以我觉得，
哎、欸，可是他们那个气场量应该是大三号、哦，他应该是可以打四号。
你知道他打到四吗？
就要看吧，我觉得要看。
你如果都登录他，你还让他打到四，那不如登录三个大赢家。
我以为你要说那不如登录劳伦斯。
对啊，反正对我来说，工程师的目前上限比较，我觉得他们现在只在他们阵容的。65%到70%左右，对，就是他们是。
对，我同意。可是可是我在看，我就是看他没有办法再往后继续提高他们的整体的战力啊。
就是我觉得工程师就是一个高风险高报酬，然后领航员就是相对比较保险的选择、
欸。现在直接变股癌吗？
没有，对吗？
没有领航员啊、哦，好，反正我觉得。好，我讲一下好，我是觉得领航员会进季后赛，因为你现在三到五名是整个是拉锯的。领航员他们最强是强在哪？他跟每一队打的都差不多，每一队每一场都是焦土赛，都是强制五开。这样子其实对比像工程师他们极高极低，状态是动荡的程度比较大。其实这样子领航员这样子的整体的比赛内容其实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他这样子打下去，我觉得他在季后赛的路上其实比较稳。
嗯，同意。
我觉得我同意那个瑞德的点，就是因为你看他们领航员算是这一代有打出他们的惊奇，那个部长。
对，
那我觉得只要卢俊祥他能维持他这一代的表现，甚至差一点也没关系，他们就是算我觉得算强队啊。尤其是好，先不要讲那个新来的什么 Graham 好了，他们还有三大，他们三大我觉得就是目前已经我觉得已经算很融入，就是有打出一点东西啦。然后我觉得工程师，你看他们真的太靠艾福伯了。我觉得那万一艾福伯突然，因为还有20场嘛，那突然又有伤，可能又休个两三场。那我觉得他们就是他们还没证明给我看，他们是在没有艾福伯的情况下可以赢球。
啊，同意。
尤其是
我同意这个点。
尤其是你们觉得他们本土谁会打出那个惊奇？像你看部长这一拜是有给我们到那个惊喜感。那你觉得工程师下一拜 他们准备要跳出来的那个人是谁？你能选出一个本土？
你把李佳瑞放在哪里？
龙的传人张杰。
我跟你说，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李佳瑞，我不知道哎、欸，我这样算是
先组 KD，
就是我没办法，就是他，我跟你说，他有惊奇表现，但他的惊奇表现是一节，不是一场，
来半节，
就是对对对，就是他可以半节超级神，然后突然就不见了，所以
开玩笑，
我没办法，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选工程师就是一个豪赌啦，
对，
就是。因为他上半季就是一个连胜连败球队嘛，就是我看好，因为我觉得他们上一次打富邦，用在没有艾富伯的情况下，虽然说输球，但其实真的是差一点赢球。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蛮大的一个上升空间，因为领航员对我来说，就是他们现在这个阵容能打到现在这个成绩，其实对我来说已经很猛，这是真的很猛。就他们阵容真的偏年轻，
真的
能打到这样子，我觉得真的已经很猛。好，那我们到时候来看谁对，好不好？
好，
到时候来看到底是，会不会是富邦？你们不要那么笃定，搞不好我们三个都输啊。
富邦如果没进季后赛，我跟你讲，徐立德下课，真的相信我，他已经请辞，相信我。
可是他不会，他不会被罚钱呢。
没有，我说
中华队吹罚不赔。
我说富邦如果没进季后赛，我这一季就不看屁，真的，我心整个会碎掉。
下一季吧。怎么这一季？
但下一季新特利回来了。
季后赛之后吗？
对，
我
季后赛之后就不看皮，季后赛之后不看皮。如果新特利，
那季后赛之后节目还要录吗？
那像
我
们节目，
你们季后赛会少一个伙伴，会少一个伙伴。看笑，看笑。没有，他们会进的，相信我，他们会进，他们会进。
对啊，会啊。
我们以这个节目叫什么？蓝台聊天室，好不好？那个富邦真的会进。OK。
好，我们寂寞见真章，好不好？我觉得有可能像上戏可能要打到最后一场、哦、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
有
可能才会决定哦。对。
然后新特利复出然后绝杀。
剧本、
我跟你说这一季如果新特利复出我会买票去看，我真的我会买票去看。
新特利如果复出我在这边立 flag， 新特利如果复出我抽三件新特利的球衣给观众听众。
哦。三件哦。
对。
抽三件。
三件先三件就好。
你先一件给我好吗？
我先抽，我们两个先抽两件，然后你抽一件给听众。
对对对，
要不然就三件，就抽这个聊天室里面，就在这个聊天室里面把它抽掉。
我觉得
三件这样，
我觉得可以。我瑞德很大方，你看瑞德很大方，可以。好，新特利复出嘛，新特利复出，你抽三件。
对
，OK。
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要有人在下面留言吗？不然你怎么知道要抽给谁？
反正到时候再说了，我觉得不，我是觉得不可能的。
好，反正我
是觉得不可能。
我们到时候再在我们 IG 上面再办抽奖，好不好？自费自掏腰包，没有 sponsor，
没问题，没问题。
如果要有人 sponsor， 我们也是可以的。
是也是可以啊。
对，真的，真的。
毕竟我们还是蓝海，不是蓝人的。
不要这样讲。等我是蓝人的时候，我还是需要 sponsor。
Sponsor 永远没有时间早晚之分。好，接下来，好，我们最后的最后，因为我们 P 其实这礼拜聊的差不多，然后我们来稍微闲聊一下，就是这个礼拜除了 Dusty 以外，蓝台还发生了一件非常动荡的事情，就是真的生气了。我们那个真是中华队长刘真的真啊，就是他在
真的是很贵，
真的是
一千
贵，对，就是最近中华队。在礼拜四要打那个纽西兰，然后之后要打菲律宾的比赛前，从选训名单到集训，再到保险，再到规划，我自己是觉得全盘皆输啊！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嘉禾，题外话一下，张嘉禾，我本来听说是他是要去钢铁的，就是应该是上上季，就是上上季之前，他本来是要加入钢铁，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留在台艺。
他不是想当航员吗？他想当航员啊！
就是在传这个消息之前，他其实我是有听到他要去钢铁，我还蛮确定的。
我听到他想要当航员啊，就是吃就铁饭碗。
嗯，对吧？好，体会一下。
好，那我觉得关于名单这个高国豪会不会进，我觉得大家心知肚明。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可以被选进24的名单？我觉得这真的是心知肚明。但是我很纳闷的一个点就是。篮协啊，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确认这个名单的，但是他们在发布的那一天， 发布的那一天，不管是哪一天，他在发布的那一天，邱子轩明明就已经知道说他赛季报销了，为什么他还可以在名单里面？你明明你就已经选了一个不能上场的人嘛，那你明明就知道他已经赛季报销，那你在发布前，我觉得你篮协开个会都还可以再改。
我看到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啊，亚运的时候他就选林伟汉跟胡龙茂，对啊，
嗯，
他们就是这样啊。
因为对我来说，因为海神是有官宣说邱子轩已经赛季报销，因为但那时候林伟汉他季外动刀跟胡龙茂季外动刀，有点像他们自己自行宣布，就是他们就是，
可是那个也很早就宣布了。
哦，对，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就早就知道了，
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你就是你如果提前就已经知道说这个球员就完根本就不能打，干嘛还把他选进来？你为什么不再选一个至少可以打球员？不管你最后有没有选他进十二人。就是我看不太懂这个他们是怎么选，
没有。而且我觉得，老实说，如果要讨论这种问题的话，讨论不完。就像你刚才说，全盘皆输，就是他们这次每个环节都有出现问题。我觉得，现在他们主要是，我觉得，而且我心里自己觉得，这一次输球真的不能怪球员，而且我们球迷也不用抱太大的期望他们会赢，因为我觉得摊开了名单，加上对手。我觉得很难了、啊，不太可能赢。我自己觉得，
如果他们赢，我们要抽什么？
其实，当然了，我觉得我们抽比要抽中华队球衣好，不是因为
赢纽西兰不可能啊！赢纽西兰，我去和平馆发鸡排，真的不可能啊！
哎、不要
这样，不
是啊！我们这才第一集，我们不要一直变成那个口嗨的那个一个频道，因为到时候
对对对对
一直乱立 flag， 然后什么鸟蛋都没有。
我们负责不起啊，对的。
到时候
不是，我先说一下
意外这样。
但各位，我说
没有，可是所以我觉得没有全盘皆输啊，因为你选了尤爱哲跟高景伟
啊。哦，对，
我觉得这两个，对啊。
好，那我觉得回应到我刚才那个点，就是我要说的是，我觉得。这一次就是练兵啊，就是练那几个年轻人，看他们有没有机会未来顶上。而且我觉得最主要是，我觉得既然这次犯错，那怎么样在下次可以去改进？好，就像保险讲了很多年，可以弄好。然后下次
蒋中宪已经讲15年了，
对，已经生小孩了，单身到生小孩了。这一次就算了，这一次是因为可能他们说什么场地，我看他们说场地已经租借了要钱，所以瞧不拢。改时间瞧不拢，那我觉得有这次经验，那下次大家可以提早，就是你租场地或是你两个联盟的赛程就已经，我觉得要先瞧好，然后就是不要去撞到大家要练球，不然你看大家这样零零散散的，你六七个人练球你也练不了全场，然后你回来练个三天，我是不知道能磨合出什么。尤其是这一次亚运，这次的亚洲杯跟上次亚运重叠的好像只有刘铮跟谢亚轩，那请问你其他人你要怎么化学效应啊？你化不出来啊，才三天呢。三天，我觉得
说要打8到10年。
哦，
不到八个月人都不一样。
搞不好你们，
对我跟
搞不好现在选进来这些人，
谁是一天不一样？
搞不好这些人是打8到10年的、啊。我就从现在开始算8到10年，就这些人。
不，你说这些人直接变固定班底吗？那我这样说，
八年后陈佑许都42岁哦，他那么多还打。对，干
是
另外一个共同，我跟你讲，
是怎么会选陈佑许？台湾没有，台湾一定还有，不管有没有受伤，一定还有比较好的吧？
但是
而且
有比较好的，但不一定能去练球，好不好？
他搞不好不想打啊，
就是陈佑许可以到练球，
他可能也不想打啊。现在中华队的标准是你练球要到，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去也行啊，我可以到啊。我帮了凑个人数嘛。他们可以不传球给我，然后我至少凑个人数，他们可以打全场。
可以，他们不是只有六七个人吗？那刚好
六七个人，我们刚好缺三个，我们三个去，让他们可以打5对5。
我愿意捡球，我捡一整天，我自费捡球，
我自费、啊，不抽了吗？真的是不抽了，不抽了。
上一个自费的人，
上
一个自费
的人是阿
提，还被蓝鞋黑耶。对啊，蓝鞋
对，我也是今天才看到那个新闻，真的很扯，阿迪诺合约到杭州亚运就已经到，然后结果后面就是反正还一直合约一直瞧不拢，然后变成说是你再追加一个月，然后我再给你一个月的薪水，你不觉得这超不尊重人吗？你是当人家是、
啊、
很不专业，
是变零工
part time
就很不专业啊！
必须，而且我必须说，我能理解 那个阿提诺提出两年长约，我觉得这跟什么他有没有资格没有关系，就是一个球员本来就会想要得到保障。你看 NBA 或是什么，他们都最后可能都希望签一个长约嘛，就是你要对他有点保障。比如说去年亚运，如果你给他一个月的合约，那他打完然后呢，你没有给他一个保障，就是说他还会留下来，就是你会把他留下来。那你如果抛弃他，他也不能说什么，因为你们当初讲好就是那一个月，所以在球员的角度来说是很不安心的，所以当然会想要争取一个两年约。而且我觉得你既然都说计划是八到十年，那两年约还好吧？而且这两年约，
我觉得
对，
我觉得重点是两年根本就不长嘛。
对啊，而且
两年
两年也没几个大比赛啊。
其实，
而且我保证，
其实那比赛打没几个，两年就到了。
对，而且你下一次就是你找到下一个，你搞不好就需要这两年，你需要这两年找下一个洋将，那你都还没找到，你就跟这个说不要了。
两年应该不够，
我
觉得两年应该不够。
但是我觉得经过这件事情要够了，就是他们一定要在下一次比赛找到下一个规划，不然真的没办法打。你看每一队都超过200亿的，那只有中华队没有，那要怎么打？我们有没有说特别准，还是怎样？
这个就像是你考试，老师跟你说可以开书考，可是我们篮协就把课本全部丢了。
你不要这样讲，我们篮协连抄作业都不会，隔壁就一个日本给你抄了，你还不抄？就是
对，反正但其实这个东西我很早就有感触了，所以到
那每个国家的法律不一样了，对了，他们做起来也有可能有他们难为的地方。但是
日本的规划其实跟我们可能是比我们还困难哦。
是哦，
日本的条件应该是对，日本的条件比台湾还困难，
他们随便就一拖拉库规划。
我速问个问题，速问个问题，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看 IG， 就是有看到也有一则他们在说 Jordan Clarkson， 他打菲律宾的每一场的出场费是100万，我应该没看错，好像是100万台币。
那我们可以请您做到。
没有，我的重点就是说，那万一之后可能赫伯呢，他现在呼声蛮大的，我不是说他可以进 NBA 还是什么，但我说他如果万一有达到那个成绩，然后他愿意回来帮中华队打球。那你觉得篮协是要叫他免费打，因为你就是为国争光，还是你觉得篮协会给他出场费，给他
绝对不会
几千嘛？
绝对不会给
啊！对啊，我觉得
对啊，我也觉得绝对不会，我觉得绝对不会。而且你这个还
没钱啊，
就是没有赫伯，搞不好也不会打球啦。
那搞不好也不会，
他如果没有 NBA， 他可能也不会，他可能也不会打球，对吧、啊
哦？我是说，对啊，但我的概念就是说，比如说像 CBA 旅外回来的，就是。我觉得你该给的还是要给到位。
不会，我觉得篮协，我自己是比较悲观的、啊。就像你刚刚说，你觉得他们势必得透过这次教训找到下一个。其实我觉得不会，
我
觉得两年后不会有。对，
就是
其实我是觉得两年后不会有下一个规划球员。
我心里是觉得一定要有，但是你要我老实说的话，很难的、啊，因为你看这个规划问题是从那时候，我记得他们那时候亚运第四名就是没有洋将的时候，然后拿第四名。那真的，
一直在
那个真的很厉害。然后对那几次的琼斯杯就在说需要养家，然后他们赶快找来阿提诺，而且阿提诺是他们吵超级久了，就是那时候亚运前，他那时候打梦想家的时候就有在说要不要规划他，所以已经是有先一个开头了。我们现在是连下一个洋将的人选是谁都不知道，我们完全没有一个头绪，所以我觉得
丹尼尔。我录不下去。就没人啊。
好，我总结一下，就是你发生阿迪诺这次这种事情，就我问一句啊，谁还敢来、啊？我为你这样子拼命，然后结果你在那边一个月，你最后我合约到了，我要跟你去，你不跟我去，然后啊你又没其他人选，然后你又不跟我去，然后啊你又一个月一个月跟我算，谁还想来、啊？你福利就不好啊，福利就不好，然后还要我打、
真的，
还要我打出很好的表现，而且重点是。你不要阿迪诺，我自己觉得篮协啦，你不要阿迪诺的前提是什么？你有另外一个人选，你可以不要阿迪诺，你现在就没人嘛。
阿迪诺总比谭杰龙跟林振还好吧？
就你没什么好挑的啊，就是你现在就没有人，你如果没有人，你就是挑阿迪诺，就没有第二句话、啊，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没错，
没有，我觉得我是觉得主要是他们这样很不尊重阿迪诺，
就
是尊重的问题。
就像你一个全职变成 part time， 我觉得不太好。
对啊，
而且我还拿你们的身份证。
对啊，我小孩也在你们国家出生呢，然后结果你在那边跟我算月薪，
就很不合理啊！而且我才要两年呢，我不是说二十年，
对，就像瑞德讲的，两年真的不长啊。我不是要一次跟你签十年，
对
啊、你两年你不爽，你可以，好啊，你就算我真的打，你就算阿廷又真的打，你跟他打替补啊，替补中锋中华队干够用了吧？但是我觉得
啊，曾文鼎先发这样。
哎、欸，曾文鼎如果加入这个十年计划，他五十岁，五十岁还打，
我觉得搞不好可以，
对吗？
只是
我
今天我今天这是。算是最后一个，就是我今天其实在想说，为什么以前林志杰他们那个时候，我先不论他们黄金世代他们是最强还是怎样的，我在想为什么他们每次出去国家队都是可以凑齐台湾所有最强的人，那为什么现在都没有办法？
我觉得时代民情不一样吧，以前他们是真的把打中华队当作荣誉啊，
对啊，以前真的是你只要每次出去，不管我什么亚洲杯、亚运还是什么东亚运，就是他们出去的阵容。都是当时最强，
精锐进出了。
对，都是你看那时候 CBA 的全部海归嘛，然后你随便提什么李学林、林志杰、杨敬敏、陈信安、田磊、曾文鼎、吴岱豪，随便讲这几个，就是他们基本上都会到啊。但为什么现在连凑齐一个，就是我是一个球迷，我想要看中华队，我就想要看到全台湾最强的12个人凑齐在一起，受伤的撇掉。我想看到全台湾最强12个人凑在一起，但为什么现在变成是说，哦，你可以到的，你来我就收，就不管你是不是最强，这很本末倒置。而且为什么就明明是同一个国家，然后10年前、10年后会变成这样？这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纳闷的一个点啊。但真的，我自己觉得真的无解。就是我们在这一集上是有点像是球迷的一个小抱怨，
凭什么？
球迷的心声啊，就是也不知道会有多少听啊，但这真的是我们的内心话，因为我们当然也希望中华队出去就打得很好，我们自己球迷看也开心啊。然后台湾篮球的人就真的越来越进步嘛，大家都想越来越想进中华队，就会越来越进步，那你职篮水准就会越来越提高，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但你从篮协就这样子出问题，那你要我们球迷怎么花这么贵的门票进去看？哦、就是哎，对，瑞德，你刚刚是说1200是不是？一楼1200，
一楼1200，对。
场边我记得是6000吧。
1200，如果进去看中华队，我可能还愿意。但是我进去想看的是最强中华队，也不一定要最强。
篮筐后面
1000、就是。对啊，就我不是不愿意花来中华队，但是我进去不是要看，就是对，就是全从头到尾出问题的中华队。小抱怨一下，真的小抱怨，
真的是很贵啊，真的是很贵。
篮筐后面1000，篮筐前面要自费。
好错，好错。
啊，那以上就是希望我们有把一部分篮球迷的心声表达出来。那以上是我们这一集第一集的篮韩聊天室。那下一集我们会出一个像特别节目，是我们三个对于季末奖项在季中的时候做一个预测。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预测的跟你们心中是不是一样。好，然后这一集蓝海聊天室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